请翻到课本517页第二行，记住，四教义云：然此三法通明藏则，以皆各含一切文理，文理也啊。这个四教义呢是在卷一，在这里。好，看记，此是三法名藏。这个三法就是经律论，这个经律论三法多名为藏，然是略引文耳。他说这个集注啊，引的这个文字啊是略文，略文就是省略掉了很多。经句记之，那么记的作者呢就把这一段文字啊把它完全引用下来啊，具足的把它这个记录下来。四教义云：三法通明藏者，这个经律论三法共通的都名为藏，以含藏为义。那么加个字，藏啊，藏以含藏为义，加个藏，加个藏字。它原文有藏以含藏为义。什么叫做藏呢？就是它能够含藏，但解者不同耳，就是解释的人啊，可以从不同的这个立场上啊角度啊去解释。有两种啊，有言文能含理，有的人解释是说文字啊能够包容啊，含就是包容啊，包容这个义理啊，文字能够包容义理，这个叫做名为藏，名藏。有的说理能含文，就是义理啊能够包容文字，从这啊文跟理啊这两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说明是叫做藏。经曰啊，那么这个是智者他师自己啊他的意思。三法之名啊各是一句，这一句的句啊就是一组啊，经律论每一组啊统统是一样啊，各有啊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各是一句啊就是一组啊，各是一组。三名啊各含一切文理，这三种啊包容文和理，所以呢变成就是说三种不同的解释啊。第一种是有言文含理名藏，第二种呢是有言理能含文名藏，第三种呢就是智者大师的意思，经言啊，也就是三法就是经律论各含一切文以及理。那么这是四教义啊，说明什么叫做藏，为什么叫做藏。
好像空气不好
哎，空气不好
对啊，
没错，这样可以吗？
这样
子是要打。好，接下去再看几注啊。又经啊通五人说，经啊经律论里面啊这个三藏里面的经啊，经啊是通五人说，不仅仅是佛说，五种人说的都可以称之为经，不过是有条件啊。妙乐125啊，这个妙乐呢就是文具记啊，在绘本啊，妙乐说啊，佛以及声闻、天、仙、化人，总共五种。下士应定，即名佛说。这五种里面，后面的这四种人啊， 如果能够应定的话，应定当然是佛在世的时候由佛亲自应定，佛灭了以后呢，就是要用法印啊，用法印来应定。只要经过应定，那么这后面的四种人啊，就等同于佛说的。那么妙乐的这个文字呢，是根据《大智度论》啊。好，我们看518页啊。此事经通五人说，这是显示啊，经啊是通于五种人来说啊，这五种人说的都叫做经。如观经书云，题称佛说，简易世人。这四人啊，就是弟子、诸仙、诸天、化人说也啊。那么这个观经书呢，是在大37超云啊，这个超云啊是才开始嘛。好，妙中超说，若四人说，就是后面的四种人说，如来应之啊，亦得称经啊。那么妙中超的文字呢，到这里为止。如果佛啊给他应可啊，说一声善哉善哉，那就等同于佛说啊。譬如像那个《大品般若经》里面啊，须菩提啊，舍利佛啊，他们这个转交啊，就是代替佛说啊，教这些菩萨，那都是佛给他应可的，那么所以也是称为经。下面说言应有二，这个言应有二就是法应。这个法应啊有两种啊，一种是小圣的经典，小圣的经典呢以三法应应之，佛不在了啊，入灭了，那么以后的话就要用这个法应来给他印证。小圣经典就是要符合这个三法应啊。若大圣经啊，以实相应啊应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圆弘师言，这个圆弘师啊是前面6啊有提到啊，那么这个是前居士啊，跟他是方外之交啊。6的这个补定序啊，补定序啊，就是这位圆弘师啊。圆弘师说啊，这个三法啊，三法印啊是什么呢？是空无相无作，这不是三三昧三解脱门吗？对不对？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三个叫做法印的？各位有没有看过？都没看过，我也没看过。我们看参考资料啊，37啊，今天的这个37啊，我写的这个中文的这个一哈、啊，中国字的一啊，有个括弧的，这是一段啊。这部经啊叫做《佛说法印经》，在大正藏。第二册啊，500的中栏以及下来啊，但是呢，我没有整段抄，这部经很短，阿含部啊，它归类在阿含部里面啊。佛告毕处众言，毕处众哈、啊，就是比丘啊，就是比丘，汝等当知啊，有圣法印，我今为汝分别演说诸。必处此法印者，即是三解脱门，是诸佛的根本法，为诸佛眼，是即诸佛所归去故。我只抄了这么一段，后面呢他解释这个三条，这个三 就是三谢托门。整部经呢很短，中南到下南而已，都是讲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刚刚我们大家都没有听说过啊，三谢托门怎么会是三法印呢？有经为证，这一部经呢，这一部经啊就是证明，这是佛说的，佛亲自说的，三谢托门就是三法印，所以不可以怀疑，对不对？啊，不可以怀疑。所以这个地方哈，三法空无相无作是有根据，是这一部经作为证据的啊，各位记得哈，这个说法是完全是根据经典说的，没问题的。接着看第二啊，这个中国字的这个二啊，另外一种讲法了，看这个杂阿含经卷十一段是说，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即灭，讲了这三条。然后呢，同样在杂阿含经卷十在下面一点啊，说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无常所以才无我，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甚得涅槃。这表明了这三法印它彼此之间有一个次第，观一切法无常，然后就可以这个证入无我，证入无我以后啊，就是空了啊，空了以后呢才可以啊，而且要离我慢，不能说有了空的这个智慧以后啊，自己供高我慢，这样不行啊，要离我慢，然后顺得涅槃。那么这都是阿含经里面啊证明这是佛说的。接着呢，把这三个说成是法印是哪个地方讲的呢？是在根本说一切有不毗奈耶卷九啊，这首偈颂说的是诸行皆无常，诸法习无我，即净即涅槃，是名三法印。所以完完全全讲这三条叫做三法印的是在律里面啊，这个律呢是佛说的，律都是佛说的啊，后面我们课本这里都会解释，这个律啊一定是佛说，经啊反而倒还有这个五种人说。律除了佛以外，别的这个佛弟子啊等等的不可以，不可以治这个治这个律啊，律一定是佛制定的。经可以无人说。好，那么这个三法印呢，就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不啊毗奈耶，毗奈耶卷九啊，这个地方啊明明白白的说这三条叫做三法印啊，完全有凭有据啊。再看第三啊，应顺长老的空知探究啊，我这些资料都是根据这个空知探究找来的。空知探究他说，称为圣法印的三三昧，也就是三谢陀门啊，重于道的实践，在修道的过程中这样去实践的啊，表示了出世的圣慧的特相，是约，约就是就啊，是就这个观慧方面来说的。这三谢陀门啊就是三种观慧，能够导向解脱涅槃的观慧啊，是正知见，这是正知见，如实的可以通达到那个地理最高的那个真理，而与地理相契合的，就是修这样的三谢陀门， 跟这个地理啊是契合，可以到达这个地理啊，可以证得这个涅槃寂静啊。这个样子啊，总的来说，从所观，所观是什么呢？就是地理。所证是什么呢？也是这个地理啊。啊，从这个来说啊，能够到达这个地理，从这个立场上来说，注意表示佛法地理的，也不妨名为法印了，也就是指三解脱门，它可以到达这个地理，所以三解脱门就可以称之为法印。这一段文字，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在65页呢有一个表啊，就是三三昧啊，三解脱门与这个无常等等的三法印啊对照，有这样一个表。空啊，有的著作叫做空无所有无相，有的著作叫做空无愿无相，无愿又称之为无作，我们课本上面就叫做无作啊。所以呢，无愿这个后面啊，我们可以加上去无作啊，只是翻译的这个不同啊。那么这个来配这个我们所平常都所知道的三法印呢，是空就是配无我，诸法无我；无愿无作呢，就是配诸行无常；无相就是配涅槃寂静。那么这个就是两种三法印，这两种三法印呢，都是小圣啊所采取的法印。那么依实相应，其实三法印当然大智度论也有讲啊，大智度论也有讲啊，大智度论卷22啊，大概写一下，我不抄了啊，就告诉出处。大智度论啊讲的三法印呢是什么呢？说佛的法印啊有三种啊，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第二呢是一切法无我；第三呢是即灭涅槃，即灭涅槃啊。这个大智度论讲的这个小圣的三法印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无常无我。但是呢，在这个大25配集222的中栏呢，他说的是，那么大智度论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大圣，大圣的这个关于这个实相应呢，还有呢，根据佛光啊，他引用的是，这是法华经的记诵，那么在长行文里面，有诸法实相的这些内容啊，这个地方呢很明确的是。说明实相应，这是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的这个记诵的部分。那么佛光呢就引用了这首记诵。好，另外再看一段资料好了啊，有这一段文字就可以看出这个大小圣的差别啊，这个法印啊随着这个根性的不同啊，同样是佛说，但是根性不同的话，这个法印啊它的内容啊完全不同。小圣的人啊主要的是要厌离生死，心求涅槃，所以他的三法印是配合这个小圣人的这个啊需求说的。但是大圣的菩萨不然，生死涅槃通通不取，而且是呢啊不二，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啊。实相，实相就是中道啊，中道实相。中道的话呢，就是不着两边啊，生死也罢，涅槃也罢啊，空也好，有也好，通通不着，对吧？所以是实相应，这是大圣。根立的菩萨，佛就给他讲实相应。但是小圣人根钝，只能讲三法应，让他修空啊无愿 无相的这个三解脱门入涅槃，这是小圣，小圣人的这个需求啊。这里面包括了这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这个目标啊，所以叫做法印啊。外道就没有这样子的啊，这是佛法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参考资料看过以后呢，就把这个三法印、一时相应啊，统统都介绍一下它的出处啊，它的出处啊，相关的这些文这个资料。接着看这个脊柱啊，律。律为佛智，降佛以还呐、啊，不许措辞。如礼乐真法，至天子处。那么礼乐真法要至天子处啊，这是儒家的说法啊。说律啊，只有佛才可以制定，佛以下，降佛以还就是佛以下都不可以制定这个戒律。好，我们看这个记啊，律藏甚故，为佛之说。在佛法里面，三藏里面啊，这个律啊是最殊胜啊。那么，只有佛自己才可以说的。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这个措辞，不可以自作主张，不可以。礼乐等者，此言孟子述孔子论天下之事，以明先王之志，诸侯不得变礼乐，专征伐也。先看到这里。我去查了资料，在座哈，林老师没来，王学长、殷老师，你们都是这个国文的专家，我这个是半路上来啊，去查了这些资料啊，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没办法，他课本里面他有这样的资料，我们还是要去想办法去了解。这个记事啊，是《论语》的一个篇名哈、啊。其实他是个人，是不是啊，王院长啊？他带兵出去打仗，啊，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是一个。那么孔子啊，就说了啊，这个猪啊，这个柱啊，王院长，这个柱是朱夫子朱熹吧？
应该是
脊柱。哎，这个是四书集注里面啊，这个是朱熹所著的，意思是什么呢？孔子说啊，天下太平的时候啊，治礼作乐，出兵征伐，通通都要由天子来做决定。天下混乱的时候，治礼作乐，出兵征伐，就由诸侯来决定啊。论语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就是朱子的朱熹啊，宋代的，是理学家是吧啊，算是理学家啊。他把这个四书就是他编的，对吧？我看到的记载，中庸大学啊，都是礼记里面的，他就把这个大学中庸啊抽出来，从礼记里面抽出来，然后再加上论语，加上孟子，就变成了一部这个四书。朱熹的注，先王之志，诸侯不得变礼乐，专征伐，这是朱熹。我们课本上面讲孟子啊， 就头大了。孟子上到底有没有这样讲呢？跟朱熹的讲法完全一样的讲法呢？啊，说诸侯，你看我们第九行啊，啊，说述孔子论天下之事，以明先王之志啊。从先王之志以下的文字啊，完全是集注的文字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从第九行，先王之志，诸侯不得辩礼乐，专征伐，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是怀疑什么呢？我们课本上面孟子这两个字是错的，应该是朱子，对，这个朱老夫子 啊不是孟老夫子，我是怀疑是这样。那么到时候看王学长也好，林老师啊，殷老师啊，请你们去查查看孟子有没有这样讲啊，我实在没有时间啊，把孟子从头到尾翻一遍啊，我也不要去。而且我的那本四书啊，我不知道哪里的，以前办公室啊里面没人要了，我就把它捡回去。那本书是三节本，里面好多都删掉的，有的章节没有。所以我现在我这个怎么办呢？我就跑到图书馆去，要这个国家图书馆要去找那个四书集注啊，四书集注就是朱熹注的这个，结果还要掉啊，从上面楼上掉下来。图书馆没有陈列在外面，这个书大概是太旧了还是怎么样，现在有的都是那个现代的那些这个学者写的白话文著的，那倒有，像三明书店啦、出版的啦，都是用白话文啊，谢冰莹教授等等的啊，他们的这个解释。可是我要的是就是要这个古文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课本上面用的都是文言文，结果就找到了啊，这个集注，朱熹的集注，这里面的字啊，就是跟我们课本的是一模一样，先王之志以下的这几句啊，完全一样，我就认为可能是这个孟子两个字啊，可能是错的，是朱子啊，是朱熹朱夫子。这位朱老先生啊，所以打个问号了，这个孟子这两个字啊要打问号啊，因为我现在查出来的资料跟朱熹的这个注啊是一模一样啊。孟子即使要去解释这一段，他也不可能完全跟朱熹的这个注啊完全文字一个字都不差，还是朱老夫子抄孟子的，因为孟子早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就要去查了。孟子里面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时间去查啊。接下去我们再看啊，子思曰：“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这个子思啊，是《中庸》的作者，对吧？啊。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夫子的孙子，子思，他做了这个《中庸》，本来呢是在《礼记》里面的一篇，啊，《礼记》里面的一篇，《中庸》啊是《礼记》里面的一篇，啊，那么后来朱熹、朱夫子把他这个拿出来，《大学》。跟中庸都是礼记里面把它拿出来啊，编成了一本这个四书，又称之为什么四子书啊。 来了，这个林老师来了，赶快啊，你比较熟悉哈，先坐下来。这个问题啊，它是不是啊，你这个是专业的啊，这是《论语》，哎，你这个是专业嘛？就是讲到《论语》的记事啊，啊，这个孔子啊，有说了这几句话。那么集注呢，就是朱熹的嘛，啊，朱熹的集注呢， 说了这几句话。可是呢，我们课本呢，啊，你课本没带吗？
有。
好，518页，请你看一看啊。518页的第八行，第八行说：“此言孟子说孔子论天下之事，以明。”以明底下的字呢，完全跟集注是完全一个字都不差啊。听听你的意见看，有问题啊？啊，我现在这个资料呢，哎，李老师，这个是四书集注里面啊，而且这本集注还是净空法师这个出钱的印，上面就是说净空法师这个这本集注啊，那个封面啊什么上下两册啊，这个四书、啊、送给这个国家图书馆，所以我去调阅的时候，哎，一看还是空师傅编的，空师傅出就是印的啊，空师傅出钱印的，以他的名义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后来我把它调出来，调出来这个把它放大，影印的时候把它放大啊，放大了以后一看，哦，原来这个朱子的这个他的注啊，完全是跟我们课本是一个字都不差啊。
既是
清朝啊，
清朝啊，
啊，既是清初的，嗯，
我没收到这样。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他这个地方说啊，孟子述孔子论天下之事，以明什么呢？先王之治，诸侯不得变礼乐专征法。那么从先王之治这个先字开始，一直到专征法这几句呢，跟朱子的注啊是一个字都不差。所以我呢没有去查孟子啊，孟子有没有这么说？如果孟子也这么说，那么朱子是就引用孟子的了。如果孟子没有，那么这个孟这个地方的孟子就错了，应该是朱子。查孟子啊，是，所以请回去啊，查查孟子里面有没有这几句啊？什么东西要考试？都读过孟子啊？
有啊，
我高中是背，
都要背孟子的，都要背。
高中是读书，
我也读过孟子啊。我是读过孟子的，通通忘掉了。但是呢，当初啊，两个学期学一本孟子啊，也是跳了讲的，没有全部讲啊。当年我学孟子还学得还不错的，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行啊。但是呢，完全忘掉了、啊。好了，接下去我们看子思曰，刚刚讲了啊，子思啊是孔子的孙子，那么他著作了一部《中庸》啊。中庸呢本来在礼记里面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也把它引印出来啊，引印出来呢中庸的这个文字呢比较没有问题的。刚刚那个就是孔子孟子啊，那个是有问题的啊，现在中庸啊第28章啊，没错啊，非天子。那么这一段话就是现在的出版的这些啊白话文解释的就比较容易懂了啊。不是天子的话呢，不能够议论礼乐，不能够制作法度啊。制作法度呢？不能啊，这个制作法度啊，它是举了一些例子啊，如辆车，这个法度啊指的是这些啊。那么这个它这个解释呢，就是不能够也不能够讨论啊文字，它是校定文字。这个度是量长度的啊，长短的，量长短的，或者是几尺几寸啊，几丈啊。那么量呢， 是量这个米啊、谷啊、什么啊、斗啊、升啊、格啊啊这一类的这个数量啊，就是量那个米、谷啊、这个麦啊，都是用那种啊容器啊、容量啊，这个衡就是称重量啊，几斤几两啊。那么车跟车厢啊，这个雨啊就是车厢啊，都有规定的，这都是要天子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不义礼就是议定这个礼仪啊，礼仪呢是根据我找到的是说，好像是不同的阶级哈，彼此之间应对啊什么啦，都要有这样的礼仪的。这个礼仪是这样讲啊，礼。那么这个也是注啊，这也是朱熹、朱夫子注的嘛，啊，这个小字啊，四书里面的小字是不是都是朱熹的？四书几注啊？都是他注的。我记得我以前念孟子的时候，有朱注有陈注呢，啊。谁啊？陈怡陈浩嘛，陈怡陈浩，工程的陈啊，陈怡陈浩，他们两位里面哪一位还是搞清楚了，忘的。那么礼的解释是这个啊，是亲疏贵贱相结之体也啊，都丢掉已经很多少年了，几十年都丢掉了啊，现在就重新去找。好，这个是拿来做譬喻啊。除了佛以外，别的人都不可以啊制定这个戒律。则须啊，再看519页，则须据圣人之德，据天子之位，方可作礼乐。这个都是中庸的这个内容，因为中庸的后面哈，这个除了这一段以外啊，下面有这样说明啊，中庸里面说啊，虽有其位，中庸啊，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啊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这是中庸的后面啊一段文字。这个位就是天子之位啊，我看到的近代人的解释啊，就是虽然啊有天子的地位，要是没有这个圣人的德恨，还是不敢制作礼乐的。虽然有圣人的德恨，要是没有天子的地位，也是不敢制作礼乐的。这个位就是天子之位，德就是圣人之德。换句话说，这个礼乐啊，又要有天子的地位，又要有圣人的这个德恨。我们来上上这个儒家的这个经典，也是蛮好的啊。没有啊，你要读佛法，佛法都是文言文呢。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那么多，就是不听圣人老夫子的话。听了圣人老夫子的话，大家就没事。不要去谈立法委员，不要去谈官员。最近报纸上面抓了这么多，你看看嘛，对不对？啊。都在抓啊！
应该这句话送给那个地方委。
对呀、啊。
他们都会背的。
啊，他们都会背的，都会背的。反正啊，没有把证据拿出来的时候，个个叫冤枉，个个说要司法还我清白。结果呢，司法把他一翻两瞪眼的时候呢，哑口无言。实在是不读圣人之书，读了也没用啊！读了他讲的是头头是道， 啊，但是这个到了关键的时刻还是没办法，看到钱就守不住了啊。减的是这个得恨了，越来越减，到了一律减。没错，减到八岁啊，反而小孩子天真啊，无邪啊。现在问题是他还不到八岁，所以才糟糕啊，最麻烦的时候。
不过现在那个平均移动。
啊，那个是受命，那个是那个没用的啊，还是得恨要紧，精神方面这个是平，这个变到八岁去了。那个没关系。
那个是曲
线向下。不是，那个在谈到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要知道印度当时啊很多的教派他们都有这样的说法，有关的这个宇宙观啊，譬如说是有什么这个欲界了、色界了、无色界了等等的这些哈，在印度当时啊就有这样的，其他的教派都有。你像那个婆罗门啊或者什么，他们都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这个圣婴这个时代的这个情形，这些呢是不是了义呢？并不见得啊，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最着重的就是缘起性空，这才是了义。其他的那些哈，譬如说像华严经里面啦或者什么啦，很多很多的这个啊不可思议啦等等的啊，我们怎么看不到呢？对不对？那个不必去考虑，有的是我们程度不够所以看不到。就像我们在那边上起心论的时候，有位师姐提出来啊，怎么这个小的里面啊，戒指里面怎么可以容纳这个须弥呢？对不对？当然不相信啊。报纸上面讲，如果地球接近那个黑洞的时候，它那个压力大到把地球压缩为乒乓球那么大，可是这一个乒乓球那么大的重量跟地球的重量是一样的，科学家证明确确实实是如此，那就没错了。地球那么大，它可以变成一个乒乓球这么小，对，那你放到一个拳头里面不是可以放了吗？是吧？很多的知识我们自己本身因为是这个不了解啊，我们太无知，所以我们不相信啊。科学家现在证实告诉你这是确实的事情，那你怎么说呢？对不对？不要说这个宗教，就光是说科学好了，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真的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对不对啊？我们怎么敢武断的说哦，那就不可能啊，啊，因为你无知，所以说就不可能。所以呢，摆在那里，也不要去否定，也不要去那个，因为自己没办法相信嘛，啊，那就先放旁边，放在那里。啊，我们可以这个理解的啊，这个缘起性空，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这才是真正对我们来讲。那个才是我们能够受用的东西，能够受用的就是了义的。如果它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我们就把它暂时看作不了义好了，先放一放，也不要去否定了，只能这样子。好，我们继续看519啊，page 519啊，第三行注：论通佛事以及灭后。这个论藏啊，在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啊，论就有。那么佛灭以后，更是大量的这个著作出来啊。所以呢，论呢，是通于佛在世的时候以及灭以后啊。文句93啊。这个文句93就是卷九上啊，在文句93是在下册1419啊，下册的529，这个引用的这个文句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绘本啊，绘记本里面是这样子啊。引出药经云，这个出药经呢是在大四 好，出药经说，佛在波罗奈最初为五人说契经修多罗藏。波罗奈就是陆月啊，陆月佛初转法轮啊，为这个五比丘啊说的，就是修多罗啊，就是经。最初说经啊，啊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说教化的呢是五比丘啊，初转法轮啊，在陆月波罗奈。好，佛啊在罗月。旗还是什么，应该是旗，它下面有一点、应该是不要有点才对啊。这个是王舍城，罗月旗、王舍城最初为那须提亚、是文具本身说的是须那提、文具说的是，我们课本说的是那须提，但是呢出药经讲的呢是须成那。出药经讲啊，这是文句，这是经啊，所以注意注啊，经说叫做须成那，后面有我查了现有的版本也是须成那啊。那么这是最初说这个比尼藏啊，就是律藏啊，最初说。再看佛在毗舍离啊，毗舍离呢是广严城啊，广严城，毗舍离啊是广严城啊。猕猴池，猕猴池大概是很多猴子吧，啊，那个地方大概有很多。最初为拔旗子说阿毗昙藏，那么这个就是。文句引用出药经的经文，说明佛最初说三藏啊，分别啊在什么地点啊，那么对什么人啊所说啊。妙乐云，妙乐就是跟那个文句是同一个地方啊，妙乐就是文句记啊，文句记跟文句是同一个地方啊。说故知啊，别有阿毗昙藏，是佛自说。从这些经文就知道啊，这个阿毗昙呢、就是论藏啊，啊，是另外是有这个佛说的。五百罗汉劫集，那么这个劫集呢，就是佛灭以后在库内啊劫集这个五百罗汉。那么库外的话就是大众了啊，前面我们讲过的啊，库外阿难尊者跟那个库外的人啊，迦叶尊者呢是在库内啊，那么上座啊。五百罗汉劫集啊，名相续解脱经。这个相续解脱经啊，那么我查的资料呢是解生密经的其中的一部分，是另外一个译本啊。它是解生密经的另外一个译本，可是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解生密经当中的一部分。当然整本的解生密经呢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是唐代的。那么这个相续解脱经呢是在应该是在南北朝的时候更早翻译出来，但是呢它只是解生密经的一部分而已啊。那么当时结集的时候就把它写成是经，因为是佛说的啊。其实后来呢广集法相乃名为论啊，这是文具记说的啊。那么至于广集法相名为论呢，是后人把它重新加以这个改写还是怎么样不清楚。好，我们看这个记。经啊，经就是出药经。出药经里面说啊，佛在波罗奈，就是陆月啊，告五比丘啊，跟五比丘说：此苦原本 本所未闻，本所未见，那么讲苦谛了啊，讲苦谛啊。那么这个是佛最初讲这个为无比丘里面啊，这些人讲这个苦谛。那么广说此法啊，广说此法为气经藏。哎，怎么有青蛙叫？这是青蛙吗？啊，好，这个就是气经啊，最早讲苦谛啊。第二呢是佛在罗月气啊，就是王舍城啊，十迦兰陀子啊，名为须成那啊，名为须成那，最初啊犯律，这个须成那最早犯了这个律啊，故说戒障啊，所以说了这个戒障啊，这是第二。第三呢，佛在毗舍离，就是广严城啊，广严城见八岐子啊，本末因缘啊。那么经文本身是因缘本末啊，告诸比丘啊，告诸比丘呢说，诸吾无吾威悔恨之心者，便不堕恶趣，亦夫不入地狱中，广说如阿比昙。那么佛这样子讲这些内容呢，就是阿比昙。那么关于这个五威啊等等的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明。